我们再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招聚在你面前。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存记在心里面，而不只是停留在脑袋里面。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把你的话语很顺畅地实行出来，以至于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今天崇拜的时候，你们觉得顺不顺啊？感谢主哈！当我们好像预备得很齐全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常常就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不管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上帝都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时不时的呢。我们就会从报章杂志或者是小道消息里面听到发生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新闻。当教会的财务发生争议的时候，或者是教会里面发生权力的争夺，甚至是有一些花边新闻，那甚至我们说。教会的领袖，他可能在道德上或者是在伦理上犯罪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被公开以后，哇，他不但会成为地方上面的一个大新闻，甚至有时候呢，他会成为一个国际的新闻。那就要看当事者他的知名度如何，当然知名度越大，那么这个新闻就更大，所以非基督徒呢，他就会注意这些事情，而且呢，根据教会领袖的操守来判定这个基督教，也判定这个教会。所以在很多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一间教会的它的那个名声，或者是整个教会的发展。往往呢，其实是跟教会领袖的人品、他的可信度以及他的教导有非常大的关系。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教会呢应该有什么样子的领袖，以及呢他们应该拥有什么样子的品格跟行为。在3章的第一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谁有做教会领袖的抱负，谁就是羡慕一件美好的工作。”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提到教会在组织上特有的名称、监督。那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呢，他把它翻译为教会领袖。监督其实等同长老。等同牧者，这是个保罗呢，他在书信里面引用的话，他希望提摩太知道，做教会的领袖，也就是所谓的长老，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侍奉。约翰加尔文呢，他用长老而不用监督是有原因的，因为这跟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呢的长老。的那个意思呢，其实是比较接近的。长老在以色列的族长和支派的时期就已经存在，甚至在创世纪里面，其他国家也有长老这样的一个职分。当约瑟他在埃及，他做了宰相以后呢，他的父亲来到埃及地，可是当雅各他去世以后，约瑟。他要前往去埋葬他的父亲，当时圣经记载说，一同前往的有法老的臣仆跟法老家中的长老，以及 埃及国的长老。在出埃及记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当摩西他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他在燃烧的那个荆棘丛中，摩西跟上帝相遇了。上帝要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而且他吩咐摩西说，要召集整个以色列的长老，来向他们说明，说明什么？说明上帝对摩西的差遣。那摩西呢，后来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找摩西，他看到摩西独自一个人在以色列民当中在处理纷争，哇，不但累坏了自己，而且呢，他看到摩西他也无法应付那么多的案件，所以他就跟他建议，建议摩西要指派一些人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必须是敬畏上帝，而且是可靠的，而且呢，不接受贿赂的人，他们可以随时的为人民来判断这样的一个案件，可以分担摩西的责任，也使摩西的担子可以轻省一些。在民数记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记载，当摩西面对百姓的抱怨的时候呢，他十分的痛苦，甚至呢他求上帝说，你让我死了吧。于是上帝就对摩西说，你要召集70个人，是这70个人呢是受人尊敬的长老，然后上帝说，我要把我的灵呢分赐给他们，他们就能够帮你来分担责任，你不必一个人来挑这个重担。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记载了巴拿巴跟保罗，他们为各教会来案例长老。然后在提多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保罗要提多在各地设立长老，可见呢，长老是初代教会里面在那个体制当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没有详细的区分监督或者是执事他的工作内容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他同样的是着重在挑选教会领袖的条件上面，他们需要有好的品格跟行为。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呢受到假教师的干扰，所以保罗就吩咐提摩太要谨慎的来挑选教会的领袖，因为这个是重要的职分，所以需要非常的谨慎，而且呢必须要无可指责。他说这些人必须要有正常的婚姻，要有和谐的家庭，而且呢他的生活要有规律，并且呢他是善于教导的，而且要心情要温和，他不可以酗酒，不可以贪财，然后不论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教会外面，其实是受人敬重的。虽然我们选择教会领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只是在治理教会啊，为什么需要在教会外有好的名声？等一下听我说就知道。而且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的领袖不应该是刚加入教会的人。为什么？因为刚加入教会的人呢，他对教会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的概念，甚至我们说刚进入教会的人，他对信仰是什么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你挑选了这样子一个看似有才能有能力的人来担任领袖的时候，他们就会跌倒，而且呢，为了要避免让他们因为心高气傲，为什么会心高气傲？ 因为他才刚加入教会，哇，就被选为教会的领袖。你想想看，他有多飘飘然啊！所以呢，这样子的人，他就会到魔鬼的附侧。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挑选教会领袖的时候，我们对教会领袖的一个职分的一个期许。当保罗认为教会的领袖整个阶层里面他不仅是要会教导，要牧养，而且要治理，更需要的是他需要有好的品格跟操守。保罗就说，当人想要争取做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时候呢，其实他首要的条件是什么？是羡慕善工，具有一颗热切的心。他不只是想要服侍，有那个服侍的心，而且呢，他想要去服侍人。一位领袖，他需要羡慕善工，必须要无可指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有严重的品格的瑕疵，他必须要让人呢得不到把柄，敌对的人呢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找到一个错处来批评他。保罗所列出的这些资格呢，他着重在领袖的品格，而不是他的事工。比如说他可能很会做什么，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善于教导。这跟领袖独特的角色呢，其实是有关的。因为教会的领导者，我们说不管是长老，不管是执事，或者是堂委，甚至是小组长，因为小组长是要带整个小组的，他不能只是想要做头，只想要做领袖，可能只想要拥有领袖这样的一个职分跟权柄，他其实更要拥有一颗羡慕善工，而且要热爱服侍神跟服侍人的心智。在生活当中呢，他也必须成为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的榜样，对婚姻忠诚，而且有稳固的整个家庭生活，他是得到众人的尊敬的，不只是在教会内，甚至在教会外，非基督徒都可以看得到。他不应该是在情欲上，或者是他在平常的习惯上有犯罪。当然，就像保罗所说的，他不可以醉酒，甚至不能有家庭暴力，或者是喜欢跟人家争吵、争论，或者是有贪婪，特别是在钱财上。另外呢，他在性生活上一定要圣洁，他应该要反映出基督的样式来。他在品格上呢，要能够节制，而且要自守，甚至要端正，有这样子一个态度呢，才能够有条理的处理内在自己的生命，自我的生命。他自我的生命能够控制的时候，才能够与外在的教会事务和家庭生活。当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心思意念有好的自制力，也就是圣灵果子里面九种果子里面的一个节制，如果他对于自己都能够节制，有自制力的时候，他就能够朝向一个端正的方向走，他就不容易落入到各样的试探当中。而且呢，这个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圣洁当中。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外在的事物跟家庭生活，它需要有规律、有节制，而且它不只是注重教会的事工，而忽略了跟家人相处，或者是管教儿女。特别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还要能够乐意的接待远客，而且是温温和和的。保罗所列出的这个其余的资格呢，他都很详细的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教会的领袖 他必须是一个成熟的，而且他必须是敬虔的基督徒。他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在教会外面必须要有好名声，因为如此一来呢，他的家庭生活跟教会的侍奉才不会成为信徒或者是非信徒的一个绊脚石。所以当我们教会要挑选教会领袖的时候呢，首要的条件就是羡慕三公，这个人一定要有一颗热切愿意做的心，这样他的恩赐跟才能呢才能够完全的被主来使用。让我们来想一想，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呢？神其实不在乎我这个人的恩赐或者是我的才能有多少，神真正在乎的是我是不是有一颗愿意做的心。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保罗说，因为人若有愿意做的心，他就必蒙悦纳，他是照他所有的，而不是照他所无的。可见呢，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之所以会是一个美好的事工，美好的侍奉，他不只是在职份上，教会赋给他的那个地位或者是权柄，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职份上所展现的那个信仰的风范。教会必须要依照上帝的心意呢来选择领袖，就是那些敬虔的，而且他认真看待这个领导的角色和这个领导的事工的人，还有那些最重要是他会去激励弟兄姐妹，他会去带领人来更亲近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教会的侍奉里面呢，我们说牧者很重要，长老很重要，执事很重要，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每一个小组的小组长。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第一线。这些我刚刚列出的这些头衔呢，我们可能只是在礼拜天里面他看到，但是小组呢，小组长呢，他在生活当中，他可能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要去面对弟兄姐妹，有什么难处呢？其实小组长是第一个知道的。所以教会领袖，我们会觉得那个职位很大的可能是更重要的，实际上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在教会领袖的助手里面呢他提到执事这个职分，他必须也有要有好的品格。我们说监督跟执事，他所列的都是整个侍奉者的品格，而不是指他的事工要做什么。执事在那个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仆人的意思，而且呢他在动词上面是说去服侍、去支持、去从事一项的任务。那耶稣呢，他对服侍就下了一个不一样的定义，他说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而且呢他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执事这样的一个职分呢，出现在初代教会的五旬节。当时因为福音广传，然后教会的人数增多，信徒因为火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开始就发生了一些问题。他圣经记载说，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为什么？因为在每一天的供给上呢，他们忽略了在教会里面的寡妇。所以十二使徒呢，他就召集了全体的门徒来， 建议他们说，要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名望、被圣灵充满，而且呢是又有智慧的。于是大家就推选了斯提凡等七个人做教会的执事。这一段经文记载在记载了执事这样的一个起源，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执事的产生，并且呢按照十二使徒这样子的一个选立执事的标准，也就是要有名望，要受圣灵充满，而且他必须是有智慧的。在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呢，对于执事的要求好像更严谨哦。执事是教会领袖里面的一个助手，他必须要有好的品格、好的信仰，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须要受到考验，证明他是无可指责，才能够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分。执事呢，他也要有正常的婚姻关系和美好的家庭关系。我们说长老他的职分是跟牧师一同来治理教会，来造就信徒。那执事的职分呢，则是协助牧师跟长老，然后成为一个属灵的团队。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记载了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他们的战争。摩西他吩咐约书亚说，你去挑选一些人，准备明天要跟亚玛利人作战。他说，摩西告诉约书亚说，明天我要到山顶上去观战，而且呢，那个首领们会拿着上帝吩咐我带的杖。隔天约书亚就带队出战了，他就跟亚玛利人打仗，而摩西、亚伦跟户尔他们到山顶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当他的手发酸一放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呢，后来亚伦跟户尔就搬来一块石头，让摩西坐在上面，而且呢，亚伦跟户尔在他两在摩西的两旁扶着他，让他的手一直可以举着，一直到日落，让约书亚歼灭了整个亚玛利人。我们说教会的事工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工，不论我们是在后方守望祷告的，或者是办理事务的，甚至是在前方作战的，我们都必须要互相的扶持。当我们其中有人手发酸、脚发软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人扶他一把。所以其实小组长里面呢，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些副组长，也就是当组长一有事情的时候，副组长可以马上替代上来带领这个小组。其实在整个的服事团队当中，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互相合作的态度。我们在这一段期间里面，我们就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整个敬拜的团队里面，其实最能够显现出来的，有些人感冒了不能上场了，自然的很自动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快的就递补上，有些人没有办法当主席了，很快的就有人补上了。像 Kobe Marshall 也是，我们总会有一些事情，但是很快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补上。我相信我们在整个团队服事的这种互相替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我们是做得挺好的。所以我们说摩西、亚伦和户尔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他们所留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模范呢，是很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当我们愿意同心合一的为着主而摆上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 什么样的机会，我们才有机会来高举耶稣基督的旗帜，而且呢，才能够为上帝打那个美好的仗。初代教会他在选出七位执事来协助使徒们的管理饭食，好让使徒他们可以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重。执事专做的，他是在做事务上的一些圣工，比如说服务啊、协助啊，甚至是执行上面的一些行政性质的工作，跟长老的服事是有不同的。所以教会选出来的长老，他们都是到神学院去受过装备的，他们是真正念过神学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他们就与牧者一同的来治理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执事跟长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保罗他所列的执事的资格当中呢，同样的，我们刚刚一再的强调监督跟执事他们在品格上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不是在事工上面对他们要求。他们监督跟长老他们两者最大的差异，就是长老要有管理、牧养和教导的能力。这个并不意味着说执事他就不需要理会上帝的话语。我们看到我们的执事他在我们的主日学的教导里面也是同样有做教导的工作，他们应该要固守真道的那个奥秘，而且呢，执事他也必须要对圣经有充分的认识，并且呢，他必须是遵行圣经的教导，这样子他在主日学里面的教导才会有分量，才会有影响力。我们不是看他教什么，而是看他所行出来的，看他在家庭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风范。所以我们必须记得信仰和行为其实是相连的，它不是个别存在的。圣经的知识对于基督徒的我们这个人的品格的发展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执事的挑选上面呢，着重的首要条件就是端庄。什么是端庄呢？端庄是我们的生命会受到圣灵的管制，而且他不会任意妄为。所以我们在挑选执事的时候，不是看这个人是不是有恩赐，因为其实恩赐是由上帝所给的，恩赐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心意想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当我们缺乏恩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上帝恳求，他一定会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来执行。所以执事他的生活呢，也跟长老一样，必须是要赢得他人的尊重。所以不管是在教会内或者是教会外，他必须要有好名声。教会领袖在婚姻关系上面和亲子的关系上面是最最直接的一个生活见证。如果教会领袖他连最亲近的家人他都没有好的关系，或者是说他的家人拒绝福音，不愿意到教会里面来聚会，那么他在治理教会上面或者是他要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没有说服力。而且教会领袖呢，他是代表着整个教会的形象，他不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谨慎，包括说我之前说的他的生活必须要有规律，要不酗酒，要不放荡，而且要温温和和的待人。最重要是在钱财上面他必须是要清白的，金钱呢一直是容易诱惑人来离开上帝。这不只是教会领袖，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牧者甚至他们 我们说有三样东西是最容易让人家跌倒的，一个是金钱，第二是权力，第三个是名利。当我们被这些引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背离了上帝。所以最常发生的就是在情欲上或者是在金钱上我们软弱了。而且这些事情当它一曝光的时候，特别是被媒体发掘的时候，对于自己或者是对于教会，甚至对于整个教会的信徒，都是一种莫大的伤害。所以上帝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呢，会满足于目前所拥有的，相信上帝的恩典够用，所以他在凡事上呢就会自我控制。而且当他自我控制的时候呢，就能够避免很多的试探跟诱惑，就可以让自己走在一条蒙神祝福的一个正道上面。这些生命的植树呢我们说他只是作为教会领袖才需要的吗？那这跟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有人认为说我在教会里面的职分比较小，甚至我什么职分都没有担任，不需要符合这些条件吧，我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格跟行为。我们说教会领袖他固然要以身作则，然而这些生命植树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树立美好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要问问你们，你是否担任过教会的领袖，比如说小组长，甚至是执事、堂委这样的一个职分？你当初被选为教会领袖的时候，你是因为羡慕善工，还是出于逐进民生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出来担任呢？我们说我们可以承担整个教会的侍奉，是神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是神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有智慧，而且这个智慧是从上帝来的，我们才能够去执行。因此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存着清洁的心来侍奉神？我们侍奉的动机是纯正的吗？或者是说，我们问问看我们的侍奉有没有虚假的成分？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没有被名或者是利来诱惑，让自己陷于在不义的当中？保罗呢，为什么要把管理自己的家跟管理神的家相提并论？我们都常常听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个说明了你要治理好一个家其实是需要有章法的。同样的，教会在作为属灵的家，做教会领袖的就必须要善于管理好自己的家，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治理神的家，用父母的爱来引领来看顾主的群羊。有一些信徒以为既然教会的侍奉那么重要，那忽略家庭其实也情有可原啊。但是呢，保罗他教导我们，侍奉神的人他必须要先从家里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家 自己的家跟神的家相提并论。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关怀管教或者是引导他自己的儿女，他就没有办法侍奉神。我们不应该因为教会的活动然后影响了整个家庭应该要负的责任。像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些姐妹呢她可能只是因为一个人信主，她的家人还不是，她整个心力投注在教会里面服侍，反而忽略了家庭应该负的责任。其实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反而做了一个反见证，她并没有做好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的见证。同样的，我们也不能说以家庭为理由我们就不侍奉神。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不论是在教会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职分或者是角色，被派任或者是赋予什么样子的一个事工，我们都必须要体现出个人最佳的那个诚信、认真的态度和基督的样式跟品格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愿意出来服侍，竭力的投入在服侍当中。因为透过服侍呢，神会来建立我们，而且我们会愿意过上帝那样的一个旨意，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地上，让神的教会可以被建立。透过服侍呢，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可以被满足，愿意神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不完全，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不足够，但是当我们愿意抱着一颗善牧献工的心，也就是渴慕的心，继续不断地来追求的时候，上帝他会装备我们，让我们在服侍当中呢，就越服侍，我们的品格会越完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加入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神家庭当中的一份子。父神，求你用赐给我们能够拥有羡慕善工的心，赐给我们恩典和能力，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被你来使用，保守我们所拥有一颗清洁的心，单单的来侍奉你，让我们的侍奉动机是正确的，让我们的服侍心态也是被你所悦纳的，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主的名。求主你来祝福教会的领袖们，使他们的服侍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在家庭生活上面成为教会的帮助和祝福。我们也要为着教会的所有领袖们来祷告，求你来祝福他们，使他们能够坦然地讲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信仰，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